小象科学课，科学可以更好玩，我们开始科学探险吧。
小象科学课答疑时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好的，首先呢还是要有请鬼谷老师。鬼谷老师的第一个问题啊，又是这位巴伦雨果呼狗同学问出来的。他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人类的脚不能像猴子一样握住树枝，而是演化成了现在的样子呢？哎，我能想到的最直接的答案啊，就是那样不好穿鞋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的脚长成那样，我们的鞋也不会成现在这样了。那究竟这个的科学原因是什么呢？让鬼谷老师告诉你答案吧。
这位同学又一不小心剧透了我以后要讲内容。其实啊，直到700万年前，我们人类的祖先的脚还是像现在的猴子猩猩一样，长得和手一样，可以握住树枝的。但是啊，后来因为某些原因，人类的祖先离开了森林，来到了地面生活。那么在之后的演化中，脚就不用拿来抓树枝了，就逐渐演变成了更加合适在地面奔跑的样子，也就是现在的我们的脚。至于这一切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？一定要记得关注我接下去的课程哦。
哦，又被剧透喽，没几周喽，大家坚持听啊。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由琴琴同学问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，在美洲大陆上演化的灵长类有哪些特点？现在的美洲啊，也是一个野生动物横行的世界呢。在很久以前，美洲大陆上的灵长类动物究竟是什么样呢？让鬼谷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这位同学说了个难题啊，其实你可以想想，如果让你用几句话总结一下欧亚大陆上猴子的特点，你也说不出吧？那么多种猴子彼此之间差异又那么大是吧？而美洲也一样，灵长类在美洲大陆也很繁盛，也演化出了很多不同的物种，不是那么容易总结的。我可以说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特点，但是这些特点也都不绝对啊。比如美洲大陆的灵长类都不会直立行走，此外欧亚大陆的猴子总体上尾巴都比较退化，但是美洲大陆的灵长类大多尾巴很发达，相当于他们的第五条胳膊。此外在面容上，美洲大陆的猴子跟人类差别更大一些。此外啊，美洲大陆的猴子相对而言比较小，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侏儒绒猴，它就一只大老鼠那么大，就生活在南美洲。
哟，这个猴子挺好玩啊。好的，让我们感谢鬼谷老师。紧接着要有请的是薛慧敏老师。薛慧敏老师呢，本周给我们讲的是生气。那么第一个问题呢，是由蹦蹦读英语同学提出来的。他的问题是，人们生气时体内增加的化学物质是什么？哎，还真是有一个刨根问底儿的精神呢。那究竟是什么呢？让薛老师告诉你答案吧。
人生气的时候，身体内各个部分都会分泌很多化学物质，其中比较主要的是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。当我们感觉到压力或者危险的时候，这两种化学物质在我们的体内就会变多，它们会使我们心跳加快，肌肉紧张，还能让我们更加兴奋。
哎，肾上腺素、去甲肾上腺素，哎，大家既然问到了这个名字，就一定要好好的记住哦。第二个问题是由银河铁道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，生气对我们有好处吗？哎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生气啊，那生气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身体很不舒服，那这样会有什么好处吗？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虽然生气有时候会伤害到自己，也会伤害到别人，但是这种情绪在生活中有时候也是有一些好处的。比如生气可以激励人们更想得到想要的东西，有助于我们达成目标。如果别人做了错事，生气还会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 而隐藏自己的愤怒，反而会让别人一错再错。生气还是一种很有效的谈判手段，表现出生气的样子，可能会让对方做出让步。
哦，原来是有的，但是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好的，接下来要有请的是董一鸣老师。董一鸣老师的第一个问题还是由蹦蹦读英语同学问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澳洲刺蜥产卵吗？如果产的话，那他们是什么时候交配的呢？他们会把蛋放到哪里呢？哎，这个蜥蜴类啊，他们一般都会生蛋啊，那么他们生蛋呢就会找一个地方存蛋，那这个澳洲刺蜥会在哪里放自己的蛋呢？让董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。
澳洲刺蜥是会产卵的，因为澳洲刺蜥对外界的温度比较敏感，所以呢它只在温度合适的9月到12月之间交配产卵。澳洲刺蜥每次会下3到10个蛋，这些蛋都被放在它的地下巢穴里，在3到4个月后就会孵化出小宝宝。
哎，地下的巢穴里似乎啊还有很多蜥蜴都是这样的。第二个问题是由二号玩家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澳洲刺蜥能像变色龙一样改变身体的颜色吗？哎呀，这个改变身体颜色可是一大妙计啊，可以逃过很多天敌的眼睛，那澳洲刺蜥有这个本领吗？让董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跟变色龙差不多，澳洲刺蜥也可以改变自己身体的颜色。澳洲刺蜥的颜色主要和天气有关，正常情况下它们一般是棕色或褐色的，如果天气比较暖和，澳洲刺蜥会变成淡黄色或红色的，而如果天气变冷，澳洲刺蜥会变成比较深的颜色。如果天气变化很快，澳洲刺蜥会在一天之中多次变化自己的颜色。
哇，原来不只是变色龙，这个动物也可以改变自己的颜色，实在是太神奇了。那最后呢，要有请我们的新山老师。新山老师呢，本周给我们讲的是非洲白鹿花。哎，它是一个臭臭的植物。第一个问题是由巴伦雨果呼口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非洲白鹿花是怎么产生臭味的？哎，我们知道这个非洲白鹿花是臭臭的，那这个臭味是怎么产生的呢？什么位置反臭了呢？让新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在非洲白鹿花里啊，底部有一片白色的海绵状组织，这个组织会使白鹿花产生臭味。那这种臭味呢，主要由两种化学物质组成，这两类化学物质啊是特别的难闻。那一些坏掉的食品里面就含有这些化学物质，它们也会散发出特别难闻的臭味。
哦，白色的海绵状组织，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看一看。好的，第二个问题是由木灰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非洲白鹿花的果实人类可以吃吗？非洲白鹿花对于人类来说有什么用途吗？哎啊，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，是关于吃的问题，让新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非洲白鹿花的果实应该是可以吃的，但是呢，关于它味道的记录是很少的。在当地的一些菜谱上，曾经出现过非洲白鹿花的果实，这种果实啊，简单的用火烤一会儿就可以吃了，据说吃起来是很像马铃薯啦。非洲白鹿花的用途也不少，它是一种治嗝的药剂，还可以做成治拉肚子的药。
哇，还可以做药的，而且应该还挺好吃的，好想尝一尝。好的，这就是本周的小象科学课答疑时间，我是蛙哥，我们下周再见吧。
快到评论区发送你的科学问题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大奖哦。